出埃及记第一至第五章。第一章，让我们开始查考出埃及记，请打开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在希伯来文圣经里，出埃及记的第一个字意思是这些事以后，因为出埃及记是创世记的续集。创世纪的最后一节说，约瑟死了，正好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停在埃及。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敏、但、拿佛他利、加德、亚舍，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所以我们由第一章的开头可以看出，出埃及记是摩西所写的创世记的续集。值得注意的是，摩西五经几乎占了整本圣经的1/7，相当于新约的2/3。如果神用了1/7的篇幅来记载一段特别的时期，很显然那一定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神要我们好好的去了解它。这里记载着与雅各一起下到埃及的子女名字，一共有70个人。约瑟及他的两个儿子那时已经在埃及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这句话呢，可能说的还不够充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换句话说呢，这节经文中的意思是那时犹太人口在暴涨。事实呢也一定如此，因为在约瑟死后的300年中，以色列的人口由下埃及的70人变成光是21岁以上的男子就有60万了。这样你就明白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指的是什么意思了。他们大约每25年人口便增加一倍。那时人口增长的情形呢，正如世界现在的经历。现在全世界的人口差不多正好是25年前的2倍。因此说他们的人口增长正好是我们现在经历的情形，每25年加一倍。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这里呢，法老实际上是怕他们离开埃及，因为他怕万一有战争发生，这些以色列人有可能站在敌人一边，然后离开埃及。为了阻止这件事呢，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作2座基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呢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了。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荷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他开始折磨虐待他们，加重他们的担子，要他们做奴隶，做苦工， 于是埃及人无论在什么事上都苛刻地对待以色列人。现在奇怪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呢，以色列人的孩子仍然继续增加。最有可能让一个国家变得衰弱的事情之一呢，就是让它繁荣至极。一个民族经过困难，好像都会更加坚强，更加成熟。教会也是一样，早期的教会受到罗马政府的严重迫害，反而呢，跳跃式的成长速度非常快。但是在教会兴盛之后，基督教变成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宗教，甚至几乎变成了国教。事实上，在许多地方，基督教就是他们的国教。但是这些教会呢，也变得软弱无力了。繁荣使人有变弱的可能，而苦难却能使人更奋发图强。所以法老想利用苛刻的劳苦，比如做砖砌石等重担，去削弱他们，结果不但没有削弱他们，反而使他们更加强大。他们真的陷入这么大的苦难境地之中。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施弗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召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所以法老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那些助产妇，在产妇生产的时候，如果生的是男孩就把他立刻杀掉。但是当这个方法行不通的时候呢，他又命令把男婴扔在河里，只保留女婴，因为这些女孩子长大了以后呢，可以当奴隶。当然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问题，就是那些个收生婆可能是在撒谎。因为当法老直接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履行我的命令啊，他们说，你知道那些个以色列产妇啊非常强壮，在我们到之前小孩就已经生下来了，他们可不像埃及妇女过惯了安逸的生活啊。这当然是可能的。几乎当妇女惯于做苦工过活，他们的身体就变得强壮，在他们生产以后很快就能回去工作。在新几内亚 New Guinea， 妇女们要做许多田里的苦工，即使他们生了小孩以后，也得立即把孩子背在背上再回到田里去做工。我知道也许有人会说，哎，这不可能的，因为你还记得你生孩子时的痛苦。我想呢，你只是比较软弱而已，我并不是说你不对，我也 不希望你像新几内亚的妇女那样的顽强。所以呢，很可能他们是没有说谎，但是有些人觉得他们是在说谎，但是到底如何呢，我也不知道。但是如果他们跟法老说的是谎话，神还会祝福他们吗？这问题呢，我回答不了。很抱歉，我让你们失望了，我并不是什么都知道的，这就是其中之一。我不理解，也不知道，我只晓得圣经记载着神祝福他们，神善待他们。第二章， 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她俊美就藏了她三个月，所以这妇女生了一个好看的男婴，实在舍不得按照法老的命令把这个孩子扔在河里。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男婴，当然没有哪一个母亲愿意把自己的儿子扔在河里，所以他母亲就把他藏了三个月。后来呢，不能再藏了，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堤中。换句话说呢，他遵守了命令，把男婴扔在河里，但是呢，他做了一个不漏水的小篮子，把小孩放在篮子里，再放到河里。孩子的姐姐远远地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了。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堤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个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神如何奇妙地保守了这个孩子。这婴孩被放到防水的篮子里，浮在河上，他的姐姐在矮树丛后面张望。结果法老的女儿到河里洗澡，看到这篮子，就好奇地叫一个使女去看那篮子里到底有什么东西。正在这时候，小摩西哭了，法老的女儿动了恻隐之心，说，哦，这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着孩子，可以不可以？这时候呢，请奶妈是很平常的事，请一个妇女单单给您的小孩喂奶，这正好是米利安自愿去找奶妈来喂养这个小孩的原因。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神的安排是很奇妙的。摩西小的时候能在自己的家里长大，接受严格的希伯来人传统教导，关心民族的命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像箴言说的，教养孩童，使他走在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因为在早年塑造个性时期，摩西已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使他经得起以后多年埃及学校教育的影响。不要小看这早几年的栽培，据说犹太人的母亲在小孩一抱到他怀里的时候，就开始对他耳语说，耶和华是神。你们做母亲的，我想你们能做的最大的事，就是对你的儿女耳语说，耶稣爱你。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告诉他，在他小时候，他虔诚的母亲和祖母如何教他圣经，这是多么宝贵的家庭传统啊！感谢神，我也有一个类似的家庭成长背景，从小我母亲就教我圣经。我没有听过一般孩子常听的什么三只小猪之类的床头故事， 我没有被那些可怕的故事惊吓过，去想象什么大野狼来吃你的祖母了。你知道，最后是樵夫来把狼砍死了，然后呢就说，哎，乖孩子，好了，现在睡觉吧。我实在不了解为什么这些故事叫做床头故事呢？什么摇啊摇啊，小孩在树上，风一吹，摇篮摇，树枝折断，摇篮掉落之类的儿歌，多可怜的小孩。这是我们教养小孩的方法吗？我的父母就比较有智慧，没有用这些垃圾来填塞我。我呢，却从小就学到，神会永远看顾他的孩子。神如何把巨人歌利亚交在大卫的手中？我知道所有关于摩西、芦苇和神的大能的事。我也知道神在狮子坑中拯救的能力。我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神都会与我同在，保护我，照顾我。当我在院子里打球、荡秋千或是做别的什么事，我母亲总是在我的旁边，读圣经经节给我听，叫我重复的念啊，帮我记住，使我的心中充满了神的话。这些早期的教育打下的基础是非常要紧的。在你认为你的子女能开始了解以前，就开始教育训练他们吧。在出生后的头几个月，他们的脑部细胞需要被刺激，因为神经细胞是在那个时候连接在一起的。他们按照小孩所接受的刺激建立起连接，所以他们说要放会动的不同颜色的东西在摇篮里，这样呢会使孩子们在至关重要的时候促进他们神经的连接，因为他以后的智慧跟他们早年建立的神经连接是成正比的。摩西的母亲呢非常成功，神甚至让他得着工资，我非常喜欢神的做法。神不但没有让他失去这个儿子，反而得到抚养自己孩子的工资，然后呢把他带到法老的宫中，在那里接受埃及的学校教育。希伯来书说他是凭着信心把小方舟放在河里，他凭信心拒绝了法老的命令，做了小方舟，把小孩放在里面。凭信心，摩西在懂事以后拒绝被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他不要别人看他是埃及人，宁愿为神的子民。他不愿意被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享受暂时的最终之乐，因为他看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富更宝贵。从这里就能看出摩西坚定的背景。摩西不但有坚定的背景，他也充满了使命感，并关心神对他子民的计划。等一下我们会读到，当摩西到工厂去的时候，看到一个埃及人在虐待一个以色列人，他就杀了那个埃及人。第二天他看到两个以色列人在打架，就去劝架，结果他们回答说，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吗？我们从使徒行传里斯提凡讲的话知道，摩西认为神要他负起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奴役的责任，他以为以色列人都了解到这一点，因为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有了这个使命感。好，让我们继续，我们已经到了第二章的十一节了。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 藏在沙土里。有人说他的错误是他只左看右看，但是却没有往上看。我们也经常犯这个毛病，我们看看这边，看看那边，然后就去做了，但是不知道神正在看我们。他以为把那个埃及人埋在沙土里就能隐藏这个事实了。正如我刚才说的，摩西有很大的使命感，可能是因他所处的地位有关。他好像感到他的使命就是带领这些百姓脱离捆绑，在他的潜意识里就有这种责任感。他奇怪为什么他们不知道呢？摩西的问题是他跑得比神快，他想凭自己的血气去做神的事。他知道神要做的和神的目的，但是他最大的错误就是走在神的前面。这也是我们常犯的错误，我们以为知道神要做什么，却没有等候神的带领，没有等他赐给我们力量，就试着用自己的能力和血气去做。但是我要提醒你们注意，摩西用自己的能力去做神的事，结果呢，大大的失败了。你看，他甚至没有办法不露痕迹的去埋一个埃及人，而神要做的后来也确实做到了，就是在红海里埋葬整个军队。我们必须对自以为是神的旨意却没有圣灵带领和高抹的热心要格外小心，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去做神的工作和行他的旨意，就会像摩西一样失败。圣灵的工作绝不能用自己的能力去完成的，要做圣灵的工作一定需要被神的灵引导，赐下能力和圣灵的高抹。许多问题的发生都是因为犯了跟摩西一样的错误，但我觉得自己知道了神要我做的工作，知道了神的旨意，没有圣灵的引导和带领，就试着自己去完成，这样我呢就走在了神的前面。每次呢我都把事情弄糟，就像摩西想把那个埃及人藏起来一样。第二天他出去见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逃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当法老发现摩西不站在埃及人那边，而是站在希伯来人这边以后呢，就决定要杀摩西。摩西就逃到西乃半岛去了。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应父亲的群羊。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应了他们的群羊。那些牧羊人站在那里看这些女孩子打水，等他们打上水来以后，就把这些女孩子赶走，把水呢给自己的羊喝。这些呢都被摩西看见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应了他们的群羊。他们来到父亲刘耳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应了群羊。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这是一般游牧人的好客。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就是外来的人，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 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第22节到23节之间是大约隔了40年，在经文里没有说，但是可以算出来的。第三章，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基斯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毫无疑问的，摩西在旷野的经历是必要的。第一，他在那里熟悉了当地的地形，他在西乃山和何烈山牧羊的时候熟悉了那个地区，他知道哪里有水源，也知道那里的气候条件。实际上呢，他学到了许多在旷野实用的求生技能，这些技能对后来神要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的这个伟大工程啊，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他现在是在经历大学里啊，学习如何在沙漠啊，在旷野里求生存。后来证明呢，这些呢都很有用。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于是神从燃烧的荆棘中对摩西说话。首先，神警告他不要再靠前，要他脱下鞋子，因为他站的是圣地。神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然后神又说，我实在看见听见，因为我知道。在原文希伯来文是这样说的，看到了，我确实看到了，知道了，我确实知道了，听见了，我确实听见了。这是希伯来文体的强调，神宣告说他看见听见，他也知道。在新约圣经里，耶稣基督也特别强调这些神的性格，你的天父看见听见也知道。不信的人总是提出挑战，神是无所不知的吗？他怎么知道呢？他们以为自己能够躲避神啊，他们总是嘲笑我们向神祷告。但是这些性格呢，正是耶稣基督一遍又一遍重复强调的，你的天父是如何的爱你，他听你们的呼求，他看见听见也知道。不仅如此，他还来拯救你们。神不只是看到就说，哦，太可怕了，也不是听见了就说，嗯，真可怜呐。神还会有所行动。有时候我们的朋友会同情我们，他们看见了听到了就说，哎，真是不幸啊，实在可怜呐。我也只能回答，谢谢你。但是神说，我来 要把你们从埃及人手里拯救出来，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玉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你们中间有些人曾经受过重压，有针对你的谎言或是被人拒绝使你受到伤害，你就在想，哎呀，没有人知道我的经历，没有人知道我的痛苦。不，神是知道的。主说，我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如果是40年前，摩西一定热衷这件事，那个时候他靠自己的力量做这件事，他们一定都明白。可是呢，这带给他极大的失望。现在呢，40年后旷野的生活使他成熟了。你记得吗？摩西是利未支派的人，还记得雅各对利未的预言，他说利未人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这是一个坏脾气的支派。摩西的血中有利未人的坏脾气，他呢打倒埃及人，甚至把他杀死。可现在40年过去了，火气已经消了，不再有脾气了，能够去作战了。实际上呢，他变得非常的谦卑。当神说，我要你到法老那里去，领我的百姓离开这地，他说，嘿，我是谁，竟能去见法老，带领以色列的子民离开埃及呢？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想每一个被神呼召的人可能都有这个问题。神呢、啊、我算的是谁呀、啊、你见我去做这事啊。我想当我们了解到自己不配做神的器皿，做神的工作啊，那是很好的。神把摩西带到这个地步是必须的。但摩西呢却有点过了头。我是什么人？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他现在呢是在何烈山上，你将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后，你们在这山上敬拜我，这就是证据。就是在何烈山上，摩西拿到了十诫。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现在摩西说，如果有人问是谁差你来的，我该怎么回答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这是对摩西说的。神是在对摩西宣告这个关系，我是，我是什么？我是你所需要的。神的名字是一个动词，是，我是，因为神要满足你特别的需要。不论你需要什么，我是你的平安，我是你的力量，你的帮助， 你的引导，你的公义，你的救赎，你的盼望。不论你的境况如何，在生命中需要什么，神都能满足那个需要，这是多么美好啊！这就是耶和华的意思，不论你需要的是什么，神就能满足这个需要。第十五节，如果是以色列人问他是谁差他来的，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所以神把自己显示给全以色列民族，我是你们先祖的神，耶和华你们的先祖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去，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对希伯来人来说，他是耶和华，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对法老来说呢，他是希伯来人的神耶和华。我知道非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但各妇女必向他的邻舍，并居住在他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神在这里呢，是教他们如何夺取埃及人的财物。事实上，他们所拿的只是他们多年来做奴隶所该得的工资，他们应当得到而没有得到的那份，他们只是拿回他们在埃及做奴隶的报酬。好，第十四章，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他还是不相信，他们一定会问是谁差你来的。神说，好吧，你告诉他们是耶和华你祖宗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但是摩西还是说，他们还是不会相信我的，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仍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急至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 再把手放在怀里，急着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又说，倘若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你要看神迹吗？好吧，你以为他们不会相信你？你到了那里，如果他们说神没有差派你，你就把你手上的杖丢在地上，当这杖变成了蛇开始追赶他们的时候，就会相信你了。如果他们还不相信，你只要把手放在口袋里再抽出来，手就会长大麻风。当他们看见开始逃跑的时候，你再放回去再抽出来，哎，大麻风就会不见了。所以呢，摩西有了这两个神迹。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这里是说，是神使人眼瞎，使人耳聋，使人成为哑巴的。神确实是这样说的。神说这是他的责任。对我来说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因为这是我不太同意神的做法。因为我不懂神为什么让一个小孩生下来眼睛就瞎了，或者像他所说的变成了瞎子。那神为什么要有哑巴或者耳聋的小孩呢？你看，我对神的观念马上就受到了挑战。但是神说，在某些情况下，他会使人身体有某种缺陷。你注意到，神甚至不告诉我们为什么，只说这是一个事实。这在我的信仰中呢，就为了一个难题了。但是如果我能够越过这个障碍，我对神呢就更加有信心了。这种信心能叫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里都不会动摇。如果我只相信我能理解的，那我只需要知识，不需要信心。相信不能理解的事情，那才有信心，才是信心，这才是神看重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如果我能相信神确实创造了瞎眼的小孩，却又能相信如圣经所说的神是爱又是公义的，那么我是在相信一件我不明白的事。一个蛮有爱心的神怎么会造出一个瞎眼的小孩呢？我不了解，但神的确是创造了他。他说他创造了，我相信他的话，也相信他。虽然我不一定了解，也无法赞同，但我相信神是一位慈爱的神，我相信他是一位公正的神。即使他做了这些事，而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但是这不能动摇我对他的信心。就是因为不能解释，不能了解，却使我更加深了我与神的关系和对他的信心。神创造瞎眼的小孩，不是要毁灭我的信心，而是要把我对他的信心从表面的知识变成从内心深处发出的信心，那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相信，如果神创造了一个瞎子、聋子、哑巴，或是有肿瘤啊、硬化症等等，他呢一定有他的目的。当我不明白他的目的，当我的理智被动摇的时候，我就不能再依靠我的理智了。当我直觉上想去抓住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抓到的是信心。神呢，虽然我不明白，但我相信你，依靠你。于是我对神的信心 比以前更坚定。我坚决地相信，无论我明不明白，如果神创造了这样的一个小孩，他一定有他的理由。我可以推测，可以猜想，也许他要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也许他要我们不要自满。我记得在经济不景气的那几年，教会中最流行的诗歌是我盼望一天结束，我希望耶稣来临，在神的明天没有悲伤，我真高兴耶稣来到。在那些经济萧条的年日中，他们都积极地追求神。但是战后由于经济好转，这首歌呢也被人淡忘了。现在他们唱的是神啊，等一会儿再来吧，我还想买新房子、新车子、新游泳池，晚一点再来吧，现在一切都很顺利，我也有一个好工作，现在先不要来。哦，神呢，你不是爱吗？是的，只不过教会变得软弱了，教会变得自满，不再寻求神的指引了。所以神必须把我们倒在另外的器皿里，让我们知道这个地球，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只是在这里寄居。神不要我们被物质的东西所俘虏，而是要我们的心放在永存的国度和属灵的事上。所以他让我们看到物质是多么快就会消失，使我去寻找那更深的根，渴望他永存的国度。当我看到疾病，看到身体的残疾，心中就会想，哦，主耶稣啊，多希望你快来，我急着想看见，瞎子见到你的荣光，脖子能快乐的跳跃，哑巴能唱歌赞美你，多希望那天快快的来到。哦，主啊，赶快回来吧。神说，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我不了解，也不能解释，但这并不能改变我对他的信心，也不能动摇我相信神就是爱，神就是公正。我虽然不能解释，但是感谢神，这并没有减少我的智慧。我必须相信他永存的话，依靠他，使我对他的信心更为增加。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他在这里呢，其实是说，主啊，还是差别人去吧。讲了这么多，他说，他们定会问是谁差你来的，我怎么回答呢？主说，好吧，只要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但是他们不会相信我的。好吧，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拐杖啊，你可以用着拐杖。但是主啊，我不会说谎，我没有口才。好吧，我赐给你口才，告诉你该说的。主啊，你还是差别人去吧。啊，人们会说，这样是持重的过分了。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好吧，你是这样子的吗？啊，就让亚伦和你一起去吧，让他做你的嘴巴好了。可以说这不是神的本意，却是神许可的。也许你不同意，但是以后你可以看到， 亚伦在许多事上都成了绊脚石，这不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你让神做主，他就会为你做最好的安排。但是从摩西的例子上，我们看见我们经常限制神，只让他把我们放在一个我们同意的情况里。摩西本来可以站在更高的境界上，神会亲自与他同在帮助他，他其实并不需要亚伦，他不需要亚伦在以后做他的绊脚石。可是你要这样吗？哎，那好吧，我就给你吧。但是你没有得着神为你最好的预备，却落在以下的一层了，也许是下两三层也说不定。神本来是想把你放在最高的一层上，让你得着完全的胜利，但你不愿意让神把你放在最好的境界，你限制了神在你生命中所做的功。但他呢，仍然爱你，因为他是慈爱的神，他还是在你愿意的阶层上为你做最好的安排。不幸的是，我们好像总要限制神的工作，满足于那次好的。主说，好吧，你要亚伦跟你，让他为你说话，好，你告诉他该说什么吧。但是我要告诉你该说的，也告诉你他该说的，我会告诉你们要做的。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换句话说，你呀，是中间人，我把我的话告诉你，然后你再告诉亚伦，这样中间呢就多了一层。记得吗？在旷野中是谁做金牛犊的？是亚伦，把以色列人带入了罪的陷阱。这是摩西坚持要神降低他的要求所带来的结果。你手里要拿着杖，好行神迹。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叶特罗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刚硬在希伯来文是加强的意思，我要加强他的信义。下一讲呢，我们会看到摩西怎样对付法老，在哪里呢？法老硬着他的心。希伯来文是变硬，所以法老在这里是硬着心。以后我们读到神使法老的心变硬，这两个硬是不同的。在这里呢，神是使法老的心更坚定，或是说主坚定了法老的心意。换句话说，法老的心里呢已经做了决定，而神呢使他的决定更坚决。法老选择了他的立场，神就让他的立场更为坚定。好，你要固执吗？好吧，我就使你更固执，让你看看固执的结果。法老立志要反对神，神就使法老反对神的心更坚定。神在这里说的是我坚定了他不让百姓走的决心。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 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这很难明白，主说到埃及去，摩西在埃及的路上遇见了神，神却要杀他，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不知道，但是他的妻子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想可能是摩西跟他妻子在对小孩子的事上有争执。你知道神命令所有希伯来小孩在生下来以后第八天要受割礼，这割礼呢是神与他们立约的记号，代表他们是行在灵里，不是行在肉体里血气里的民族。所以割去了外面的皮，这是一个记号，表明他们是神的百姓，这割礼是他们与神立约的记号。当摩西到米甸去跟大祭司叶特罗的女儿希波拉结婚以后，生下儿子格顺的时候，可能说我们要为他行割礼。希波拉说不要割我的小孩。摩西也可能因自己过去的失败就没有坚持，没有为自己的儿子行割礼，他不愿意跟他的老伴儿争执，便说好吧。你知道他是一个谦和的人，就没有坚持。但是当神要杀他的时候，虽然圣经中没有说是用什么方法，他的妻子却立刻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希伯来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换句话说呢，他还是在为这件事生气，可他让步了，但是呢并不甘心，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伯来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从这里看到摩西要带领与神立约的百姓脱离这地方，而自己呢却没有在亲生儿子身上履行与神立约的记号。由于摩西的失败，神要他知道神是认真的。摩西的妻子忽然间领悟到神是认真的，但是呢，还是抱怨摩西向他发脾气。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摩西亚伦就去召聚以色列的众长老。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神的拯救临近了，所以他们非常兴奋，就低头敬拜神。好，第五章。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这是法老对神的一个挑战，谁是耶和华，要我听他的话让这些人离开呢？我不认识他，也不让他们走。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又说，看哪，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 你以为你是谁？竟然要我让他们休假不做工？回去回去，好好的去做工吧。当天呢，法老吩咐督工的和官长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他们做的一定还不够吧？还有闲工夫去做别的事儿，想要出去祭祀神，让我们加重他们的工作，不给他们稻草，但是还是要做同样数量的砖，让他们自己去找稻草。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督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哪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功一点不可减少。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捡碎秸当作草。督工呢催着说，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法老督工呢责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说，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数目做砖，完你们的工作呢？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督工呢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吧。看啊，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逐数交纳。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着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着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值得一提的是，所提及的以色列人为法老建造的城市之一的比东城，已经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了。他们发现在墙底层所用的砖是用整齐的草做成的，在上面一点的砖呢却是用那些长短不齐的草，而且在同一面墙上的上层砖呢是掺杂着各种断枝草根的等等。这就是一个绝佳的证据，证明出埃及记的真实性。在这比东废墟的墙上，你可以看到因为做砖越来越难，所以就做出了不同的砖。首先他们是不给草，要他们自己去找，然后又说你们自己去找断枝吧。所以在上层的砖上有那些断枝乱草，这样现在去那里旅游的人都能够看到出埃及记这个特别异章的证据，神的话的证据。事实呢的确是那样发生了。摩西与那些以色列人之间的问题也开始出现，从离去这个词开始，他们就一直发牢骚说怨言，他们对神喊着说，拯救我们呐！现在呢，神给了他们一个人去拯救他们了，而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他为难， 在摩西剩余的日子中，他们都是一直都不断的为难他。摩西要负担责任，要带这些人离开埃及，进入旷野，又在旷野中流浪。我真的是非常同情他。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在神面前倾诉心意。主啊，您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差遣我呢？情况没有好转呢，自从你差遣我以后，情况变得越来越糟了，百姓的境况也越变越坏。我想你一定经历过许多次，当你要为神做工的时候，撒旦就把一大堆的难处堆在你的面前，使你觉得很烦，不禁怀疑地问，神真的告诉我要去做吗？或是神真的呼召我吗？撒旦尽可能的在事工开始以前就先要使你灰心。当你决心要为主做工的时候，绝对想不到有那么多的事情会发生，事情呢总是不顺。撒旦会尽其所能的使你灰心失望。当你凭信心去做神的工，很多时候的事情就会从看起来不好变成了不可收拾。撒旦是想从一开始就尽力的阻止，他想尽了方法阻拦你，使你灰心，他说谎言要你停止去做神的工作。所以我的秘诀就是继续做下去，如果神要你做，继续下去，不要一开始就气馁。很多年前，我觉得神呼召我去做牧师，所以呢，我就进学校训练自己，预备自己。我花了17年的时间，试着去做牧师，一直到我灰心地在想，哎呀，也许神没有叫我做牧师吧。多少次我准备要放弃的，不再做牧师，并且申请各种工作，要脱离事工去做世俗的工作。我又灰心又失望又疲倦，我挣扎着一面尝试去养活家庭，一面去解决别人的纷争。但是有趣的是，要我经过这般极度灰心的时期，进入半放弃的状态，却开始了家庭查经之后呢，神就开始祝福我，高摩我。撒旦是会尽力的使你灰心，使你怀疑这不是神的呼召，在每一个角落都跟你挑战。但是如果是神叫你去做的，坚持下去，神会带你完成，神会做工的。我完全了解摩西的感受，我也在神的面前辞职过许多次。哎呀，我受够了，虽然你呼召我做牧师，但是我做不出什么来呀，我实在是疲倦了。主说，不要再说了，回去做你的工吧，你抱怨什么呢？下一讲我们要读下面5章的出埃及记，我们会发现摩西如何发现耶和华是谁？当他发现了以后，为自己会问这个问题而感到后悔。